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21号，公元2014年5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当局以军事训练毒打古洛藏人。西藏议员表示，中共仍未看出解决西藏问题之根本。西藏人民议会恭贺印度人民党胜选。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前部长措纳仁波切突然圆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派遣大批工作人员，强令西藏斑马县各寺院僧众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字。此外，当地公安部门扣押斑马县部分藏人，并以军事训练为手段进行残酷毒打。一位境内消息人士向本台介绍说，本月13号开始，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工作人员到西藏安多古洛州斑马县各寺院中，公布一份具有11项内容的官方文件，并命令僧众在这份文件上签名表示支持。当局还警告说，若不签名，将会驱逐出寺院，没收身份证件和取消户口等。即使是签了名的僧人，也被禁止在未来4年内擅自到其他地区。中共当局在这份文件中要求僧俗民众爱国爱教，热爱中国共产党，遵纪守法，抵制自焚等示威活动，禁止散布非法旗帜、文件和光碟，不许向外透露讯息，禁止浏览境外新闻网站等。另据消息，从本月10号开始，斑马县中共公安局以指控向外透露国家机密、攻击军人和谈论涉及有关西藏政治问题为理由，扣押了西藏古洛州斑马县15名僧俗藏人，特别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和军事训练。当在军演时出现一点点错误动作，就会被电击或绑在电杆上进行残酷毒打。其中有一位叫曲杰的藏人曾被判刑入狱，其余的藏人具体情况暂时不详。消息指出，这次打压异议藏人军事训练活动是由斑马县中共公安局组织举办，而该县公安局拉信局长曾在西藏马庆县拉加镇派出所时随意拘捕和打压当地拉加寺僧众，使拉加寺僧众扎西桑波跳河自尽。当地藏人对这名官员的恶行表达极为不满。据了解，原西藏斑马县公安局局长华多曾因拒绝接受青海省和古洛州政府的要求缉拿示威藏人，被当局开除公职。另外，西藏昌都邦雅寺堪布克珠于上月18号前往拉萨的西藏佛学院参加一次会议时，突然被中共军警拘捕后，当局派遣大批军警和工作人员对邦雅寺开展为期12天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法治宣传教育，要求僧众反对达赖喇嘛尊者。与此同时，中共军警还对当地藏人进行随意毒打和盘问，使当地局势日益恶化和紧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共政府派高层领导陆续出访西藏各地，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强调，中共政府虽然开始重视西藏局势的和平发展，但他却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上周参访被划分为云南省的西藏迪庆州时，再次要求当地佛教界人士认清达赖集团中间道路高度自治的本质和危害，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破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对此言论，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则表示，
从他的讲话里面当然没有任何的一些新意，也就是以前一直所讲的所谓发展和稳定。但我们现在都知道，真的达赖喇嘛跟在新政中央提出的中间道路，其实是整个西藏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保障。从他的这些讲话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出，其实中国政府到现在，也就是中国的新领导，还没有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诚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习近平领导的现在中国新的领导，虽然才刚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呢，从俞正声连续四次到藏区来参访，其实中国政府它对整个藏区的稳定，也就是说对藏区出现的很多问题，其实他们还是很重视的。但最遗憾的是，他们其实没有看清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一味的这种靠打压的这种政策，我们认为根本实现不了他们所提出的所谓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俞正声还在参访迪庆州藏文中学时强调，要以就业为导向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推进双语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党和祖国等。格桑坚参对此则批评说，
在只能用中文才能找到就业门路、才能找到工作的这么一个体制，你再怎么讲所谓的加强双语教学，其实都是一些空话。
另据苹果日报报道，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人多次向中方抱怨网络间谍问题却未获回应后，美国政府以经济间谍与盗窃商业机密等罪名将五名中国解放军现任官员起诉，指控其透过网络窃取美国贸易机密和情资，五人现正面临美国政府的通缉。这是美国政府首度以针对企业的骇客行为对外国政府人员提出控诉，显示中美间的网络间谍争端进一步升级。美国司法部长侯德昨天19号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告这项针对中国解放军官员的控诉。侯德还强调，美国不会容许外国政府破坏美国企业。此外，中国知名法学学者滕彪5月18号在推特上透露，佛教法师圣观在武汉弘法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刑事拘留。圣观法师俗名徐志强，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他曾参与89民运被判入狱一年。2006年在江西宜春华城寺担任监寺期间，因为六四死难者举行超度仪式以及推动寺庙财务公开，遭到数十名警察进寺驱逐。2009年在湖南浏阳红莲寺任住持时，因筹办胡耀邦纪念活动被免职。2011年他在印度德里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与达赖喇嘛就刘晓波、中国民主进程、中共对西藏高压统治及佛法、宗教自由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他也表示，对政治的探讨是每个佛法修行者的分内事。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仁德拉莫迪带领的印度人民党在日前举行的印度国会大选中取得胜利，西藏人民议会致函表达祝贺，同时希望莫迪能够继续支持西藏运动。西藏人民议会近日向新当选印度总理的印度人民党领袖纳仁德拉莫迪致函祝贺。副议长索南丹培在贺函中指出，自己代表西藏人民议会衷心祝贺莫迪与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印度大选中获得了历史性胜利。议会赞扬了在此次大选中民主战胜了印度的区域主义和种姓制度， 使得莫迪和人民党获得了胜利。西藏人民议会在贺函中表示，坚信在纳仁德拉莫迪的勇气与智慧下，他将带领印度走向更加和平与安康的道路。议会也希望莫迪在如之前一样支持西藏运动的同时，在符合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西藏问题。莫迪与人民党获得胜利后，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也先后向他们表达了祝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德里佛教文化保护中心创办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前旅游部部长措那仁波切日前被发现于新德里的住所中圆寂，他的弟子呼吁信徒们节哀，将精力放在寻访转世方面。在喜马拉雅门达旺地区备受尊崇的藏传佛教高僧措那仁波切于本月16号被发现于新德里的住所中圆寂，终年47岁。当地警方宣称初步认定仁波切的死因为上吊身亡。印度媒体引述当地警方的话指出，措那仁波切的亲属据悉在日前印度大选阿鲁纳恰尔邦的选区中落选，因此他的情绪非常低落。而他于本月2号从家乡返回新德里后便不再与他人交谈。报道指，警方在仁波切的住所发现了一封用藏文书写的信件，目前正在对信件内容进行调查。由措那仁波切所创办的佛教文化保护中心联合秘书长夏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仁波切的遗体已运往位于阿鲁纳恰尔邦本迪拉地区的家乡，将于5月27号进行火化。夏加指出，措那仁波切可以说是阿鲁纳恰尔邦门巴族裔的户主，他的突然圆寂对门巴族裔信徒们来说就像是没有了太阳一般，大家都非常悲痛。夏加也强调，目前有关仁波切圆寂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但是他认为现在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这些传闻上，最重要的是尽快寻访下一世转世。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中国的大型基础工业的技术人员，大部分是苏联人到中国进行指导的。中国的政治观点、经济模型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中国人不甘情愿地跟着苏联走共产主义道路，直到心灰意散为止。难道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苏联的一部分吗？第三，当时正是乾隆皇帝统治清朝的时期，皇帝对佛教的信仰及十住供养传统，从皇帝对第八十代喇嘛的倍加供给程度中可以看出没有丝毫改变。特别是1781年乾隆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书籍中写道，金刚彻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不轻，与前世金刚彻达赖喇嘛一样继承西藏政教最高权力，因此特派大喇嘛呼图可图、扎萨肯姆以及大臣等前往，并颁赐由70年黄金注册的17册金册金印以及其他封存礼品，敬请予以接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